1987年元旦的这天晚上，邓小平在自己家里开了个小会，说是小会啊，可是一个不得了的小会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坛双峰政治当中的这双峰，邓小平和陈云双双现身，薄一波啊、彭真啊、王震啊、宋任穷啊，这些个中共元老当中的元老也悉数到齐。今晚来邓小平家里干什么来了？大家心里啊是心知肚明，这个议题啊只有一个，那就是怎么拿掉党的总书记胡耀邦。此前的这一年啊，真可谓是风起云涌，86学潮席卷全国，邓小平第一次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给他带来的威胁和动荡。久经沙场的小平啊，这时候似乎也有点怕了。怕他屁股底下的共产党这把椅子坐得不那么安稳了。86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12月31号，胡耀邦向邓小平请示，要不要开个政治局会议，说说学潮的问题啊？被邓小平一口回绝，因为在那个时候，小平心里其实早就有了算计。第二天，也就是元旦这天晚上，我要在自己家里面开个小会，目的就是为了拿掉你胡耀邦。你死到临头了，还开什么政治局会议啊？这共产党动手整人啊，可是从来没有等着过年的。粉碎四人帮这么大的事儿，从谋划到执行也只用了一个星期而已啊。毛泽东尸骨未寒，结发的妻子就已经身陷囹圄。何况啊，是拿下你胡耀邦呢？邓小平家里这小会议结束，他就立马让秘书通知了胡耀邦，通知他准备准备参加元旦之后的，也就是1月10号的民主生活会。在那场所谓的民主生活会上面，薄一波这些毛泽东时代就已经百炼成精的老运动员们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对曾经帮助他们平反昭雪、恢复工作的胡耀邦，纷纷是落井下石。一心妄想着要当总书记，说胡耀邦是胡乱邦的左王邓丽群，一看这机会来了，那我不得充分准备吗？他写了一篇超长的稿子批判胡耀邦啊，足足用了5个小时才念完。什么概念啊？就是说啊，这老小子一口气做了15期的《说习全传》。真是让人自愧不如啊。可邓丽群没想到的是啊，自己实际上是被当枪使了。胡耀邦下台以后，赵子阳下山摘桃子取而代之，邓丽群呢什么都没捞着。同年的13大上甚至都落选了中央委员。从总书记的候选人到落选中央委员，邓丽群在回忆录中曾经写道，这件事啊对他刺激极大。从此呢，他也是一蹶不振。一场所谓的民主生活会啊，一群毛泽东时代的老人用毛泽东的方式整倒了一个党的总书记。生活会结束以后，有人看到胡耀邦在会议厅的台阶上黯然落泪。没人知道那个时候的胡耀邦心里在想什么呢。我们只知道2年后胡耀邦郁郁而终，而耀邦的死啊，也最终掀起了另一场震撼了全国、震撼了全世界、震撼了我们这个民族一代又一代人的民主运动。其实啊，也就是在同年的13大上，被整倒的胡耀邦呢，仍以全票当选政治局委员。中共的历史上唯一能与其媲美的，只有20大上以全票之姿当选总书记的习近平。尽管啊，胡耀邦当时已经被闲坐，但他仍然深受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和学生的拥戴。而邓小平呢，也曾经考虑过让胡耀邦重新出山，来制衡气焰嚣张的保守派。1987年年底啊，邓小平还曾经邀请过胡耀邦到家里来打桥牌。打着打着，邓小平向胡耀邦突然发问：“你对自己的问题是不是想通了？”胡耀邦闻言啊，沉吟许久，没有作答，只是默默地打出了手中的下一张牌。当年啊，在那场对胡耀邦群起而攻之的逼宫闹剧当中，只有一个人站出来仗义直言，他当场痛斥这群中共元老， 你们啊是用文革的手段逼总书记下台，你们是搞文革的复辟，你们违反党的原则。他还指着薄一波的鼻子怒骂说，你不要忘记了，是胡耀邦给你平反的，你们这些人啊现在一个个的又能登堂入室起居八座，不要忘了本啊。这位啊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也正是因为他这一席话呀，十三大上面习仲勋落选政治局委员，落选中央委员。此前啊还是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一夜之间就被一撸到底，成了一名普通党员。次年两会之后，习仲勋被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其实啊已经是被宣布了政治生涯的终结，提前开始了养老生活。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啊，在与北京相隔万里的福建厦门，习仲勋的大儿子习近平的仕途啊也是相当不顺。1987年胡耀邦被整倒，习仲勋失势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厦门结婚。不知道啊当年的大明星彭丽媛是否也关心政治呢，是否知道他未来的这位老公公这时候已经在中央的政治斗争当中失势了。而他们这对新婚燕尔的小夫妻呢，也即将迎来一段艰苦的岁月呢。1988年6月，也就是习仲勋从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实权岗位上调离后的几个月，儿子习近平也从厦门市副市长的岗位上被调离。省委组织部部长贾庆林找了谈话，通知习近平，省委啊已经决定了，让你远赴宁德，去这个我们福建啊最穷的地方，去好好打拼一下，好好锻炼一下。当时的宁德可是全国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什么叫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呢？就是说啊，这宁德的九个县当中有六个都是贫困县。中国东南沿海普遍比较富裕啊，唯独这个宁德是个例外。宁德自己有个专属的称号，叫做沿海地区黄金地段的断裂层。中国有句古话，千里为官只为财啊。宁德这么个穷地方，宁德的官员们常年刮地皮刮不出油水，眼瞅着我们这穷乡僻壤突然来了一个顶头上司，是高级红二代老前辈习仲勋的儿子，听说后台很硬，只可通天呐。都说当官发财有三大要诀啊，等、靠、要。被改革开放激活了发财欲望的宁德各级干部心里啊，这时候也在暗自琢磨，苍天有眼啊，让我们等来了习近平，那我们就要靠上习近平，仗着这位太子党的上方人脉，跟中央叫几个大项目做做，我们不就土包的翻身了吗？习近平自己也回忆啊，他一到宁德，当地的官员跟他日日讲夜夜讲，讲来讲去就是这三件事，一是开放三都澳、赛旗港和外国人做生意。要知道这三都澳向来号称福建东部沿海的出入门户啊，是无意咽喉，光绪23年就开放成了通商口岸啊，13个国家在这里通商。赛旗港呢更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就被辟为商港，民国的时候和上海、台湾、香港都有通航。二呢是修建福温铁路和高速公路，既然啊这个福建和浙江的经济都繁荣起来了，那我们宁德也要雨露均沾。三呢是撤销这个宁德地区，建立一个宁德市，建设中心城市。好家伙，这三件事至于小小的宁德而言，可毫不亚于一带一路之于当今的中国。如要是按习总书记现今的调性，这三件事可都是习总最爱的超大型项目。况且已经有了在河北正定县当县委书记的经验，习近平对搞活经济、开发项目应该是不会陌生的。有项目才能有钱拿，有钱拿呀，才能让当地的官僚吃饱喝足、服服帖帖。但是啊，1988年初到宁德的小习书记可比不了现如今说一不二的习总书记啊。一是父亲在高层政治斗争当中失势，二呢是自从胡耀邦下台之后， 保守派扬眉吐气，当时有个时髦的词啊，叫做经济过热，意思就是说啊，胡耀邦你们这些人前几年把经济搞得过于好了，发展的过于快了，我们现在要用紧缩的经济政策给这个经济啊降降温。1988年11月的三中全会啊，要搞宏观调控了，关键词就是整顿治理，经济降温，原有的企业都要关停并转，原计划的大项目呢也都不要上了。习近平就是在这样的政策大背景下来到了宁德，省里呢还有一个不待见自己的省委书记陈光义，那他作为一个小小的地委书记，又怎么敢公然违抗中央的大政策，在上马什么开放港口、修路建桥、建设中心城市的大型项目呢？所以啊，当时宁德的干部们也都是心灰意冷啊，大家都说宁德地处福建沿海，却没能赶上经济大发展的班车，好不容易来了一个看似有通天本领的习近平，终于可以上大项目了，却又碰上中央政策收了，什么叫生不逢时啊。面对日益怨声载道的宁德本地官员，习近平可坐不住了。早在厦门的时候，习近平就曾经吃过本地官员的亏。坊间有传言啊，说1987年12月的厦门人代会上，组织部门内定了市长候选人习近平，在等额选举，也就是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被厦门本地官员私下串联，当场搞了个大难看，得票率啊还不到 50%。 现在要是再这么下去，习近平在宁德他也坐不住。其实啊，习近平似乎一辈子都在面临这样的局面。初到福建呢是外来汉，初到浙江呢是外来汉，初到中央呢又是外来汉，但是习近平似乎每一次都能应对自如。那么他处理如此局面的法宝究竟是什么呢？2022年中纪委宣布，自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一共整治了471万大小官员，即使在举国新冠疫情弥漫、半个中国水灾没顶、经济停滞、闭关锁国的2020年上半年，据中新社报道，习近平仍然马不停蹄地拿下了24万干部，其中还包括13名省部级干部。2012年到2022年，习近平亲历反腐的十个年头，中国在全球国家清廉指数当中得分从2012年的39分升到了2022年的45分，但是2023年又下降到42分，排名呢也从65名降到了79名。比之十年之前啊，中国的清廉程度几乎没有变化。习近平在宁德的反腐啊也是如出一辙，短短两年，习近平就打了441个贪官，几乎啊是把小小的宁德官场连根拔起了，再无人敢妄议小习书记的过失。然而宁德的贪腐却没有什么改善吧，恐怕至今也没有断绝吧。一场轰轰烈烈的宁德反腐当中，习近平最大的收获还不是让本地官员闭嘴收声，而是团结出了一批土生土长的宁德干部。他们这些官员啊，因为宁德经济落后，拿不出什么政绩用来升迁，在那个讲究干部年轻化的年代里，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认识习近平的时候就已经40-50岁了，作为基层干部已经是随时准备退休了。但是习近平给了他们这些宁德基层老干部们一个现中的机会，就此也一举打造了自己在福建官场的基本班底，形成了闽江新军的前身。前几回啊，我们说过两个宁德干部，一个叫张学清，认识习近平的时候呢已经43岁了，没想到在政治生涯的最后十年被习近平一路提拔到了福建省地税局局长的高位上，为习近平掌管这福建一省的钱袋子。另一位呢是宁德的老公安局局长陈游成，后来呢也被习近平提拔为了福建省的公安厅厅长，为习近平掌握着福建的强力部门保驾护航。其实啊，除了这两位，还有一位为习近平宁德反腐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老臣子，堪称宁德的 王岐山，他名叫钟雷星，认识习近平的时候呢也已经43岁了，是宁德本地的畲族人。习近平任宁德地委书记的时候，钟雷星是他的副书记，同时还兼任了宁德的纪委书记和政法委书记，主管着这宁德地方上的军警县特强力部门。习近平在宁德打着400多号人啊，尤其是查办福鼎县的林增团，抓捕宁德侨联主席郑锡璇，这几个大案要案都是靠着钟雷星冲锋陷阵才无往不利的。司马迁写史记啊，有个酷吏列传，凡是酷吏啊，比如汉武帝的那10个酷吏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和王岐山鸟尽弓藏的道理是一样的。钟雷星最终也没能追随主子爷再到省里任职。1990年习近平杀回福州，带走了宁德的一众老人，唯独留下了这位功勋彪炳的钟雷星。钟雷星这辈子也没再能走出宁德，2008年黯然退休。当时的习近平已经贵为国家副主席，是九常委之一，恐怕他也不会再想起当年那位鞍前马后的钟雷星了吧。除了钟雷星，习近平从宁德只要是带走的人都成了他日后驰骋福建官场的股肱之臣。1990年从宁德锻炼回来的习近平已经彻底完成了蜕变。如果说5年前习近平投奔他向南叔叔初到厦门报道的时候还是一个京城里来的毫无根基的小太子爷，那么这个时候的习近平已经俨然成为了手握重兵、兵强马壮的福建一方诸侯。1989年的春夏之交，那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波之后，在六四当中的表现成了给所有干部重新划线、重新洗牌的标准。在六四当中同情学生的干部全部靠边站，所谓政治立场坚定的干部呢则全部重用。习仲勋在六四当中3番5次向中央谏言，自然是彻底靠边站了。六四之后连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闲职也没能给他留下，直接让他到深圳养老。然而习仲勋的大儿子习近平却在那场政治风波当中表现出色。当时有一批温州的学生搞串联要进入福建，习近平当机立断做出批示，必须紧跟中央，要坚决阻止学生入福建串联。汽车上的标语更是不能进入宁德、进入福建。而这一段经历日后也被定性为了习近平同志果断处理学潮风波的正面典型。习近平在六四期间的果断为习家留下了星星之火。六四之后呢，习近平也被划为政治立场坚定的干部。1990年下放宁德仅仅2年之后，习近平就上演了王者归来，带着一众宁德旧部奉命调回福州。如果说1985年习近平初到厦门的时候还被人误以为是一个改革派，那么1990年从宁德杀回福州的习近平已经彻底洗白，成了一个深受组织信任的保守派官员。只是不知道这时候身为父亲的习仲勋对儿子有作何感想呢？1952年初的那一天啊，薄一波到丰泽园找毛泽东汇报工作。他到的时候，毛泽东正在聚精会神地读着习仲勋从西北发来的报告。毛泽东看到薄一波进来了，抬头看了看他，然后像是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句：这个习仲勋啊，现在是炉火纯青了。毛泽东对习仲勋的这四个字评语，薄一波一直记在心上。2002年5月，知道习仲勋逝世，薄一波还特地请人向习近平和他的母亲齐心送上了自己亲手书写的挽词。挽词上是这么写的：京西炉火纯青逝世，深表哀悼。习仲勋啊，习仲勋，这么一位连毛泽东都称赞你是炉火纯青的习仲勋，又怎么会因为一时意气 站错了队，选错了边呢？康熙爷啊，有一门特殊的亲戚，就是他的舅舅兼岳父佟国维。佟国维的姐姐孝康章皇后是康熙的生母，佟国维的两个女儿呢，又嫁给了康熙当老婆。所以啊，佟国维在康熙一朝一度是权倾朝野，百官送他一个外号叫做佟半朝，意思是说这半个朝廷都是你们家的。佟国维曾经跟自己的儿子隆科多这样说过，他说，小多子，你知不知道我们佟家氏为什么自从大清隆兴入关以来都盛卷不衰呢？靠的就是一条祖训，不要一条道走到黑呀。康熙晚年九子夺嫡，连太子都被废了两次，朝局混乱之极，谁呀也拿不准这老皇上要把皇位传给哪一位阿哥呢。这时候佟国维不惜自己去烧老八应祀的热灶，让儿子隆科多呢去烧老四应真的冷灶，最终啊，隆科多擎天保驾，以拥立新君之功延续了佟家氏的这一门香火。习仲勋不惜自己去烧改革派的热灶，烧不好就是引火烧身。同时呢，他让儿子习近平去烧保守派的冷灶。炉火纯青的习仲勋啊，虽说是兵行险招，却也是用心良苦啊。33年后，习近平君临天下，不知道在那一刻他是否也终于了解了老父亲的一番苦心呢？